主啊，晚间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灵，在你面前来歌唱，我们尊你为主为王，使得你因受死的苦被父神用右手高举，如今在宝座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掌管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今天你不做王，不仅是为着神的国度，主啊，你也是为着国度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在你的王权的管理治理的底下，我们是满满的享受你的恩典和祝福。哦，感谢赞美你，什么时候主你的王权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众天使都要敬拜，万有都要俯伏敬拜。哦，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主啊，这一次你回来，你要带着天上的荣耀在万万圣者中降临，主啊，诸天充满你的荣光，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地上我们等候这个荣耀的大日。哦，主，我们是你国度中的子民，主啊，是你所宝贵的，是你所保护的，也是你所供养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来到你的跟前，主，我们唱到这样的诗歌，我们的心灵实在是被提升。哦，主，我们赞美你，虽然撒旦人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王，但是他已经伏在你的王权底下。今天我们在你的国度中间，主啊，我们和天下的列国都有分别，我们在你的眼前蒙恩，主啊，愿我们能活出神国度子民的荣耀。哦，让你的王权在这里被高举，我们谢谢你。晚上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无论说话的听话的都满有膏油，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每次唱到这些诗歌啊，我都想最好就一直敬拜下去好了，不要再说什么话啊。主实在是极其的荣耀啊，我们活在他的跟前实在是有福的。今天晚上开始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旧约圣经中的这个列王啊，这个列王纪上。本来列王呢是一本书的，后来人把它分成列王纪上纪下啊，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圣经这样的记载了，我们一同来交通。今天晚上呢，我们读列王纪上啊。开头呢，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来读几节圣经。那我读的圣经呢，不是旧约，是新约。那我请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9节。啊，找到了吗？马太福音六章29节，你是家里面啊，你可以跟我一起读啊。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好，我们另外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2章。马太福音12章啊。第42节，42节啊，马太福音12章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好，我们的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但是呢请弟兄姊妹啊，你打开这个列王纪上，好吧，打开列王纪上啊。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交通这个列王纪上，等等我 可能交通的时候你可以看着经文啊。那我们知道圣经中啊，这一段的历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根据呢这个读经的人呢，大部分的人的感觉说呢，这个列王记可能是先知记载的，大概是耶利米记载的啊。不过呢，圣经没有讲是他记载的，但大家推论啊，因为看圣经中的一些事迹和他的那些词句啊，很像是耶利米写的，所以他们说大概是耶利米写的。不过呢，的确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啊，历史呢多半都是由先知们来做记录的啊。因为呢，为什么神用先知来记录历史呢？因为这个先知有正直的眼光啊，多半的先知都是非常正直的啊，他们能用神那样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旧约的历史书是神的眼光啊，这个要记得，很重要，这不是人的眼光。我们知道今天这个天底下有各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历史，那么他们史官记载历史，那么这些史官是根据人的眼光，像我们中国人就有中国人的历史，但到今天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多历史都是不准确的，当初的史官记载呢，当然有真的也有假的，还有很多是杜撰的，还有许多是幻想的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就不准确的，所以用人来一般人来记录这个历史是很难，但是先知呢，他不是用人的眼光，他用神的眼光，就独特的属灵的眼光来看历史的，所以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圣经是一本属灵的书啊，即使讲历史，他不是讲世间的历史，他是讲神的历史，在神的百姓，神在他百姓中工作的历史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也和弟兄姊妹讲过了啊，那么在过去的这段历史，从摩西五经到现在我们读到君王的历史之后呢，这里包括了那么在神的生命中所有的所要的三大功能啊，三大功能，第一个是祭司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先知，然后现在是君王啊，这是三个职分在神的心意中间都是永远的职分啊。不过在旧约是人堕落了，对不对，人显不出这个功能来了，所以呢神在历史上就拣选一些人用预表的方式啊，把这个他所要这个功能呢就把它这个显出来了。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起呢，我们读到列王的这个故事，其实上面读撒母耳记下书已经是开始了啊，不过它是个衔接的，祭司啊，从士师祭司先知带进君王的指示啊。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历史中最好的一个王就是大卫了啊，我们讲过大卫怎样做王，现在呢我们看见从大卫以后列王的这个历史啊。那么我们晓得当神的心意中有这个王的思想的时候呢，本来这个思想是在他儿子身上的，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中间只有一位做王的啊。不过呢主耶稣还没有来，对神的那个王权的思想呢，那么只能借着预表大卫啊这些人把他表明出来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真正的王权显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在肉身中，虽然他没有坐在宝座上做王，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已经把君王的这个荣耀已经彰显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看主耶稣怎么说，我生来就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他的生命中有王权，感谢主，今天呢神把这个生命也赐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尊贵无比的生命呢，它既然有祭司的功用，有先知的功用，也有君王的功用啊。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在极艰苦的环境里面彰显出君王的尊荣，彰显出君王的权柄 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主要借着教会把他的王权彰显出来的。啊，那么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并不明白这个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活在仇敌的手底下，反而在那里受苦啊。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一个情形。我们知道这个，等我们下面读到这个列王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好像看起来也是教会历史中间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从前读四世纪时候，弟兄姊妹记得吧，我们讲说四世纪很像今天地上的教会，列王也是这样的。但是两个不同的情形啊，弟兄姊妹，不知道你那边你有没有分辨出来，有没有看见啊？四世纪是什么呢？是百姓失败，士师们是好的啊，士师们个个都是忠心爱主，能带进祝福的。但到了列王纪时候，正好翻过来了啊，不是翻过来啊，是领袖不好，就国家也不好啊，当然百姓们光景也不算好啊，所以这个君王的时代中间呢，有好王有不好的王啊，那么呢，大部分来讲都是不好的王啊，所以呢，列王跟士师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形。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有的是百姓光景的情况不好，有的是领袖光景的不好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圣经从两个方面在这里来教导我们，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明白主的心意。这个做王呢，这是神的荣耀的思想啊。所以每个基督徒将来都是做王的，这是个荣耀的思想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为什么圣经记录这样的历史？很简单啊。那么这个历史呢，总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方面是警戒，是吧？就告诉我们的像镜子一样照明我们的情况啊，就是呢，这个人家从这个坑掉下去，你就不要从这坑掉下去啊。这是他犯的错误，你不要重新再犯。所以我们看见大部分神用人做王啊，都是很难的。所以教会在地上啊。这个不仅百姓们软弱，领袖们呢，真正的好的领袖也不多啊，都是有软弱的，是吧？只有主耶稣做王才是好，所以我们心中渴望，我们说主啊，愿你回来，愿你快快的回来做王啊！这是今天神的百姓们应该有的一个呼吁。你看地上的人做王啊，教会的领袖，那叫很多神的儿女受苦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但是呢，我。主也让我们操练和学习来运用他的权柄，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些错误的中间呢，汲取教训啊，那么不要犯人家所犯的那个错误。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王里面呢，也有好的，他不是完全坏，他有时候表现出来一些好的话呢，这个好的给我们什么意思？就给我们鼓舞鼓励啊。所以历史总是两个面，一个是警戒，另外一个就是鼓励啊。那么要效法那些好的榜样啊，他们怎样依靠神，他们怎样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得着鼓舞，效法这些好的榜样，活在神的跟前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在人类堕落之后呢，神没有放弃他的旨意。等人就在堕落的人群中要做恢复的工作，要把人带回到原来的情况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恢复的路很重要啊。有的弟兄姊妹认识，有的弟兄姊妹不认识。认识恢复路的人呢，比较注重的是生命啊；不认识的人呢，就注重热闹，注重外表的情况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啊，弟兄姊妹们，主已经救赎我们回来了。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能把主所要的把它活出来，这个就是见证了。那么在这里哈，你在我在我们进入这个列王纪的时候呢，再给弟兄姊妹一个重要的提醒，这是一个永远的原则，重要的原则，人是看重人过于事， 在教会里面的神也是这样，我们人呢是看重事过于人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那个事情上面争来争去的。哦，神是看的是人，你人不对了，老实讲事情做对了意义也不大啊。人对了，哎，有时候事情做错一点的话，好像神也能原谅。像大卫啊，那么他是人是对的啊，但是他也做错事，对不对？但是神好像还能够包容原谅，所以今天这个原则很重要啊。你看整个列王的时候呢，他都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神不在乎权柄，不在乎方法，一切都是什么人的问题。所以人不对了就不行。的确列王更是清楚，这些领袖都是人啊，他们人一不对，那下面的情况就非常的糟糕啊。所以我们在我们进入这个列王地上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们能把这些原则呢牢牢的把它能够守住啊。好，现在呢我们开始来讲这个列王记上啊。这个列王记上呢啊，这个第一章呢，他这里呢是接续的大卫，是大卫年纪老迈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经记载他一个小小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卫现在生命达到成熟了，他老年的睡觉不温暖，用盖被也不行。哎，他们想了个办法，找个女孩子呢，来给他取暖，并且找到一个最漂亮的。这个以色列说，圣经讲这个，找到一个处女，对吧？这个亚比撒，哎呀，那么每天晚上呢？帮他温暖。但是这个时候你看见大卫的情况，生命已经达到成熟的，虽然这个女孩子这么样的漂亮，但是呢大卫没有碰她啊。我们知道大卫在早年的时候是一个情欲泛滥的人，对不对？他甚至连他将军的妻子他都夺了啊。那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大卫属灵生命老练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开始胜过他的情欲啊，你把最好的摆在跟前他都不动心了啊。所以这一段话呢就说明了大卫现在呢他的生命呢达到了成熟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列王记上说他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了一点点。然后下面呢哈，我们知道了最主要是讲所罗门王啊，其他的都是配角了，等于是这样啊。最主要是讲所罗门王啊。那么从这个这个第一章的后一半一直到第十章啊，这一我们晓得列王记上呢大致上从十章可以分成两个段落，虽然它二十二章圣经啊，前面的十章是一个段落，后面的是另外一个段落啊。这前面的一段呢，我们可以说呢是以色列国最兴旺的时候啊，是以色列国啊那个权柄荣耀呢强盛是达到顶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况。但是从十一章开始呢，我们看就是讲到呢整个王国的一个坠落的现象。那么这个败落的情形很可惜啊。那么这个兴盛只兴盛了两代的王啊，那么有点像我们古代的秦朝一样的啊，一个兴盛很时间很短，但这一段的兴盛呢强盛呢具有非常重要的预表的意义，这告诉我们神的王权啊，在地上借着大卫和所罗门把他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彰显。那么所以现在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眼中要有主耶稣基督做王啊。那么表面上是大卫和所罗门，其实背后神所要的是基督做王。所以这里哈，我们看见这个后面呢就讲到这个所罗门做王的这个情形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大致上呢把它分成了 一些点呢、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能够简略的交通一下，因为这个里面内容太多了啊。详细的讲的话，每一段那个讲一个钟头也讲不完，所以我们只能呢，因为这是一个简介，所以呢，我就大概的略要的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第二章开始啊，那么本来第一章呢也是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啊，就所罗门的有一个哥哥呢，那么想要抢这个王位啊，那么后来呢，那么结果一些先知啊，拿单呢的帮助，结果后来把王位给了这个所罗门啊，这讲到所罗门怎样登上这个王位，那么这个登上王位有神的心意的。因为呢，大卫说呢，他已经在神面前定规了，让所罗门做王的啊。所以呢，这一段的故事呢，我想弟兄姊妹们读一下就清楚了，我不需要再花时间来说明啊。那么从他做王开始啊，第二章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大卫年老的时候，最后交代他一些事情呢，把这个很特别。大卫年间有很多人呢对大卫不礼貌啊，做了这个抵挡大卫啊，做了大卫眼中看为不对的事啊。哎呦，大卫是这个时候虽然年老啊，但是每一个人做的错通通记得。嗯，我们好像看起来好像他还蛮记仇的啊。这个谁谁你得罪他，他那个时候你看人家得罪他时候他度量很大的，对不对？但现在好像要死了他不放过他们啊。弟兄姊妹们，看起来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所以他交代所罗门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对付掉，要除。其实这些人呢，也都不是什么好人，所以所罗门要把他按照公义的法则把他们除去。不过弟兄姊妹们，圣经的思想跟我们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段话对我们也是重要的提醒啊。凡你在地上得罪主的，弟兄姊妹，圣经是告诉我们神都记得，你好的记得，坏的也都记得。到新约时代中更不得了，你一个意念，你口中的一句话他都给你记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做得罪主的事情他通通把你记下来了。按理讲神是要对付这些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将来到审判台前啊，主把我们一生所做得罪主的事通通展开来的话呢，我们都无地自容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往哪里去逃避呢？但是感谢主，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因为新约呢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提啊，在今天你就要求主用血把你的这一些错误把它洗除了啊，我们犯的罪要承认啊，一个基督徒最愚昧的事情就做错了不敢承认。嗯，有的基督徒啊，怎么弄他，要他说个对不起的，说不出来的，你知道吧？啊，这个真的是很愚昧啊！我们到主跟前，我们就对主说：“主啊，对不起你了，是吧？我们做错事，求你用血。”那么主的血今天就能，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今天主就把我们的罪洗清楚了。那么到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再受严厉的审判。所以这一段话就告诉我们。这个王是不能得罪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君王啊，你不能得罪的。你不要以为你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在主的跟前你高兴做什么做什么，不，所有都记得。所以这段话并不是表示这个大卫的心胸狭窄记仇，不是的。因为他是君王啊，所以君王是不能得罪的。所以呢，所罗门就帮他把这许多过去他们犯的错误通通把他对付掉了。那么这里面呢，其中还有一个把他这个哥哥也杀掉了。那么所以有一些圣经的记载啊，实在叫我们有时候读起来很难以明白，对不对？但是圣经是这样记载，还有他的用意啊。那么我只能简单的说明，因为有很多东西不能详细的说啊。 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所罗门在神面前呢，这个时候他不错啊，敬畏耶和华，效法他父大卫一样的啊，遵守律法，在这里，并且呢，他在这献大祭啊，献一个向耶和华神献大祭。这个我们看见啊，所罗门这一方面来讲呢，的确是他的这个长处啊。啊，为着神呢、啊，他这个奉献呢，他真的是度量很大啊，他为着神什么都肯摆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啊，神因为神很高兴看见这样的献祭，神说你愿什么我都可以，你要想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啊，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求了什么呢？求了一个智慧，因为他说要治理神的家，对不对？求智慧。那弟兄姊妹这里呢，我要稍微和弟兄姊妹们多交通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所罗门有这么大的智慧，后来怎么会犯那么愚昧的事情，愚昧的错误呢？对不对啊？这很矛盾的啊，一个这么聪明的人，对不对？怎么会犯那个错误呢？啊，所以呢，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一个智慧是赐给的智慧，另外一个智慧是生命的智慧，这两个基督徒必须要明白。你知道我们天生的每个人都有智慧啊，虽然我们赶不上所罗门那么大的智慧，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很聪明啊，要读书读得很好，读到 PhD 啊，做了很好的事业啊，是不是表现得很优秀啊，这是神给我们天然的智慧啊。那么在这里呢，所罗门所求的神的这个智慧呢，是神赐给他的智慧，不是他原来本身有的啊。所以基督徒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要明白保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保罗告诉我们里面有两个智慧，一个是我们原来的智慧，那等于是神赐给的智慧，对不对？另外一个什么呢？是从主的生命得的智慧，生命的智慧。那么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凭着那个奥秘的智慧活在神的跟前，那个智慧那才是真正的好的智慧啊！天然的智慧呢，这个是将亡之人的智慧啊，那个在神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所以神能够神如果叫你聪明，可以给你聪明，就像所罗门一样，无人能敌他的聪明，对不对？那个聪明的不得了的聪明啊！啊，我们看见他这里可以写诗歌，可以讲述这些植物。哎呀，这个聪明实在是很了不起。那么圣经中啊，也用了一些例子，是吧？说明那两个妓女啊，争孩子，对不对？那么所罗门给他们处理的事情。哇，那个表现出这个智慧，这处事的智慧。不过的确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是需要智慧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侍奉是理性的啊。我们大部分侍奉的是什么？凭情感，对不对？你看我们的侍奉中显出来最多的情感。哇，你对谁好一点，跟谁好一点，那么讲起话来都是蛮有情感的，都情感。不，今天教会的侍奉是理性的，是就是，不对就不对啊！啊，这个不能动情感，啊，这是保罗讲在教会中侍奉。所以你知道我这几十年在教会中侍奉啊，常常碰见这个是最难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动起情感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是我们知道一动情感就不讲理的了，对不对？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人就说他再坏我喜欢他，你怎么了？你就没办法了啊！弟兄姊妹们就不讲理的了，对不对？所以呢，侍奉是合理的，合理的侍奉呢就是理性的侍奉啊。所以教会中侍奉不仅有爱，要有智慧，真正治理教会的两面要平衡的，要平衡的。那么大现在所罗门呢，求智慧治理以色列家，哦，神说很好，这个是这个神也喜悦啊，因为神知道在神家中的 处理，如果没有智慧啊，老是做那些不智慧的事、愚昧的事，给神的儿女带来很多的苦啊。你看见后面的一些王啊，都有很多没有智慧，所以就给以色列百姓带来痛苦啊，凭着情感走更糟糕啊。所以今天呢，在教会中侍奉，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啊，很重要的原则啊。那么今天我们跟着什么智慧？不是跟着你的聪明头脑，请我们记得是根据生命的智慧，根据神奥秘的智慧治理神的家。对呀，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讲教会的治理啊，他不懂得这个原则，就用一些方法，对不对？弄什么小组啊，搞什么这个那个的，很多很多方法，不对的。神不是要我们用这些人的方法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哈，我们看见了这个所罗门呢，向神求智慧，神说好啊，你也不求寿，也不求福，求智慧啊，那我就给你个大智慧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神说给你的智慧呢，在你以前没有像你，在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就是所罗门。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中，我们要感谢主。当然，因为这个呢，在所罗门身上有个预表，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什么，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就是更大的所罗门啊，没有人的智慧能超过主的智慧了，对不对？我们的神的确是智慧，所以所罗门在这一面预表表现了基督的做王的智慧啊，所以这个也是对的啊。那么，所以主说你求这个为了治理神的家嘛，这是一个好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的确啊，我们到了这个第四章中就看见了，哇，他把整个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啊，他这个把这个派这个做做书记，那个做史官，那个做元帅，做祭司长啊，那么做领袖啊，还有人可以管这些劳工的，管服苦的人啊，像现在这个劳工部长一样的啊，那么也管这个，然后又立了12个这个官吏，每个月管这个王家这个供应啊。哇，那个名字都记载在那里。我们看见哈，这个时候所罗门真的有智慧啊，把神的家管那个井井有条的，非常有条理的。你记得吧？后来连这个示巴女王来看书，看到魂不守舍。哇，你这么有条有理的这么一个国家啊，的确，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来治理神的家。感谢主，今天地上的教会乱七八糟，时代来讲很多的情况都不符合于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渴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来，他一回来，弟兄姊妹们，整个国度就会井井有条啊，那个所有人都能遵守规矩啊。所以呢，所罗门做了一个预表啊，这个预表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帝国在地上总有一段时间把神心中所要将来的国度的光景在地上呢，把它这个彰显出来了。他不仅把这个国家治理的井井的有条啊，那么我们看见啊，还非常的富裕啊。哇，他这个富裕的那个在所罗门王年间呢，这个银子都算不得什么啊，那个金子多得不得了啊，啊，然后呢，他在那里哈，这个管理要准备为着神呢，要来建殿啊，要建造圣殿，那么所以他现在啊，先有把国家治好。然后呢又非常的富裕，他这个富裕啊很有意思啊，这里 记载说哈，连他吃的都记下来。在第四章二十二节的时候，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饮食，地面三十戈尔，出面六十戈尔，肥牛十只，草场的牛二十只，羊一百，还有鹿、羚羊、鹿子并肥禽。哇，一个人吃得了，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吗？这所罗门胃口这么大吗？哦，到后面我们才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吃啊，这些臣仆们都跟着他一起吃。你看这一天就吃掉这么多啊，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哎呀，他这个真是富裕的不得了啊，丰富。弟兄姊妹们，这个神是要所罗门这么奢侈吗？不是的，那是预表在基督里面的丰富。今天呢，你如果与主一同坐席啊，圣经有这样的思想，对不对？与主一同坐席啊，像我们读这个启示录里面一样，就说你们与我一同坐席，我那在主的筵席上面，那是何等的丰富啊！那这个丰富怎么形容呢？那么就是用所罗门的这个每天吃的东西，这就是给我们个印象，对不对？你不然很难形容啊，这个到底多富裕啊！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如果坐在所罗门的那个席上的话呢，那这是不得了的丰富啊！啊，大吃大喝的，变成这样。今天在基督里，弟兄姊妹们，基督就是我们的丰富。可惜很多弟兄姊妹们从来没跟主一同坐席过啊，你没享受过这个丰富啊，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这个丰富。感谢主，弟兄姊妹们，这是将来国度里面，在主的王权底下，我们所有神的儿女们都可以享受的福分。啊，今天很多人在地上一天到晚想吃好的，哼，你吃不到好的，不要难过，别着急。有一天呢，就叫你吃的你高兴啊，所以主回来了。这个，那么主，你看见这里哈，这个所罗门安排的非常的好，所以那个食物的供应呢，从来都不断的啊。那么，并且呢，在这里哈，这个别的官员呢，也都能得着这个他的供应，所以他这里讲说呢，就所罗门呢，神给他极大的智慧聪明，广大的心如同海边的沙不可测量，他这个做王的度量能包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不仅他的官吏包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沙那这里讲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这是不得了。我们东方人呢，就指到我们中国了，这么印度啊，这些智慧已经是不得了，胜过。然后他就讲胜过一些人，这些都是当时代的这些智慧人啊，做箴言、诗歌、讲论草木，哇，天下的列国的王都要跑来听他的智慧。所以我们看见啊，在所罗门的年间呢，以色列国那个强盛和他那个丰富富裕达到一个何等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大卫给他立的根基了啊，所罗门是站在他父亲所立的根基上面，整个国度把他建立起来了。然后呢，我们看见啊，到了第五章以后就开始他要这个建造圣殿，第五章到第七章，这里建造圣殿呢，我想弟兄姊妹，你仔细把它读一读啊，你把那个这些话读一读，你就看见这个圣殿的建造不简单呢，啊，不简单啊。那么那个圣殿那个根基都是大石头啊，上山踩的大石头，并且呢，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听不见铁器的声音啊，这个。只有在什么，在这个山上凿石头的时候有铁器声音，等到运到圣殿里面说，没有没有 没有声音，因为所罗门被称作是平安的王啊，哎，所以呢，这里有很深刻的意义。教会的建造不能叽叽嘎嘎的，你看我们今天不行啊，啊，我们多少怨言呢、啊？弟兄姊妹们，呵、啊，那个发起怨来，那个叽叽嘎嘎的声音很多，对不对？就是真正的侍奉怎么样呢？你先在家里面预备好了，然后你到聚会里面来服侍。你准备好的情况，你就没有怨言了。你不能到教会里面来发怨言，弟兄姊妹侍奉上发怨言，这是不对的啊！当我们在一起建造的时候呢，每个人里面都享受安息，跟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保持着什么？这平安和谐的光景，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所以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1975年我在这个温哥华服侍，那是温哥华刚开始。我去的时候呢，这个主给我一句话，诗歌里面一句话叫做虽工作亦安息。哎，这句话呢很深刻的，那么圣灵说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到了温哥华之后呢，感谢主，我那个时候年纪又轻啊，什么背景也没有，到那去什么人的帮助也没有，在那开始凭空开始这么个聚会啊。诶，主告诉我虽工作亦安息，所以我就说保持安息。我有几个同工的姊妹们那时候跟我去啊，他们就说不得了，到这里我们要做 missionary， 我们要卷起袖子来干啊。那么呢，大家把这个很好笑，他把那个电话簿捧出来了，他我们在中间找所有这些你看起来像中国人的名字，统统把它列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的给他发信呢，给他这个去邀请，然后到马路上杀这个福音单张，那么来做。我跟他们讲，我说不不不，我说呢，我们最好的经验，我们在这里祷告啊，我们呢在主面前要有安息，让大家一起来祷告。我每天我就带他们祷告，一个姊妹很生气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年长弟兄都在洛杉矶，他写信到洛杉矶去告我，啊，孙弟兄在这里整天告诉我们要安息安息，也不让我们出去奔跑，这整天就是安息啊。所以呢，那个洛杉矶的年长弟兄们也发怒啊，生气，他们说这个孙弟兄没出息啊，叫你到那里去啊，是要做工的，不是休息，跑到那去休息去了。诶，后来我查圣经啊，圣经里面那个安息就是休息 rest。 所以我后来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 rest， 你 peace， 那你就做工，如果你不安息，神就不做工，你就做工。所以我学到个秘诀，你知道吧？所以你这是，我就说呢，今天呢教会的建造是要安息。如果我们今天来聚会，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这十几个人在聚会聚得非常的安息。我们知道今天人活在世上是没有安息的，对不对？你有的人在家里也不安息，学校也不安息，做工也不安息，对不对？我就说如果今天呢来聚会也不安息，我们比世人更可怜。人家只有三个不安息，我们来四个不安息，你看你多可怜吧，对不对？我说只要我们在这里聚着安息，他那个不安息一到这里安息，你下次啊你不用拉他就来了。的确是这样，我在西雅图当初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哦，好多人进到聚会，他说孙兄、他没信主，他说我到那个聚会坐在这里人觉得很舒服啊，所以你下次你不用拉他自己就来了，就好多人就这样得救，你知道吧？所以呢在这个工作上面呢，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听不见铁器的声音，你不能叮叮咚咚的搞得很热闹，那不行的。现在很多教会都弄得非常热闹，不是的啊。所以这里有原则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所罗门是平安的王啊，当然我们的主更是更大的平安的王，他教会建造在平安的里面。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学习在侍奉上面，里面又有安息。一有埋怨了，你最好到主面前去埋怨，不要到人面前埋怨啊。等你把那个埋怨的怨气弄完了，你再来聚会，再跟弟兄姊妹们相处， 这就是我们教会建造的一个原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所罗门呢在这个环境中间呢把整个圣殿建造起来了。这个圣殿什么又高大，非常高大。因为这个大卫曾经跟他的臣仆们讲说，你们要帮助我的儿子啊，要把这个圣殿建得高大辉煌啊，成为在万国中间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工程呢，另一面来讲是非常伟大的工程。所以我前两天我跟这个大陆的青年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们有没有读这个启示录21章啊？这个约翰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多高啊，长宽高4000里啊。我说你的眼光有多好，你能看多远呢？ 4000里你看得到边吗？看不到边了，对不对？那个是高大辉煌，用宝石建造起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是一个伟大的工程，不是你我这些人呢能做，实在来讲他的工作只有他能做，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学着做小工了，说你要听话。所罗门在这里呢，就按照他父亲的那个情况，把整个圣殿建造起来了。哎呀，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他这个建造不仅高大，并且非常的细致啊。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你把第5章、第6章、第7章仔细的读啊，仔细的读，你看见那个尺寸呢、啊，那个都是非常非常的细致，并且呢非常的华美。那个内殿里面全部都是用黄金包的，这个真是没有一个王地上的王宫这么样的辉煌的，用黄金把它包起来。弟兄姊妹们，所罗门把这个殿建造起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呢，他建造的这个殿呢，那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大卫所指示他的样式。对、啊、虽然这里没讲，下面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读到历代志下的时候，你会读到这个啊，大卫会讲到神怎样用指头把那个图样画给他，所以呢大卫就把圣殿的样式给他，所以是照着样式，他这里有讲照着样式，那么就照着大卫给他的样式，大卫给他的样式就是神给他的样式。所以那个圣殿呢，不是人计划的，不是人设计的，那是神设计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他是按照样式，在4章38节那里讲到了，他就开始了建造。那么后面呢，我们知道哈，他也建造他的宫殿。那么建造圣殿呢，用了7年，建造他的皇宫用了13年。哇，那个好像更豪华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都是有一点他的用意啊，王的居所啊，这也是非常的豪华的啊。那么感谢主啊，那么在这里让他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之后呢，到了第8章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把约柜迎回来了啊。我们知道在圣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约柜啊。那个约柜里面还有2块石板，神的律法在约柜的里面，所以这个约柜被称作什么？见证的柜啊。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就是约柜，就那个约柜又是指着主的自己，指着主的工作说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殿所有的建造最重要的就是承接这个约柜啊。所以当他把约柜迎进来，就代表神住进来了。所以今天呢，这个预表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意义，最重要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基督的见证才是我们聚会的中心啊，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今天人呢，把教会呢，这个当成了什么呢？啊，用成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方式。我记得我年轻时候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做比喻啊，他说教会不是你口袋里面的东西，他还做个比方啊， 他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老把他手伸在他的西装口袋里，教会不是你的自己的口袋里面的东西。真的是，今天很多人把教会看作是自己的东西啊，我的教会，你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教会，教会是属主的啊，你搞清楚啊，这教会不是谁的，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说哦，那孙弟兄的教会，孙弟兄没有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个得罪主的事情不能讲的啊。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所以呢，教会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也不是见证我们，表现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口才，表现我们的智慧，表现我们的学问。 No No No， 教会不表现这些东西的，也不是表现里面多华丽，不不不，教会是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当他把这个约柜一迎回来的时候呢，立刻发生一件荣耀的事情啊。那么就像当初会幕被建造起来一样，立刻怎么样？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整个殿了，连祭司都不能站立。弟兄姊妹们，神悦纳了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殿，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神愿意住在他百姓的当中。呀，神多伟大，天上的天都不够他住的，对不对？但是他却住在那么个小小的殿里面。有什么？这儿女们的心。所以今天教会住在我们众人的中间，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向着主了，你把礼拜堂盖得再漂亮，主也不要住，对不对？啊，如果我们大家的心都向着主了，啊，弟兄姊妹们，主就在我们中间。你要知道，这个错误在教会历史上曾经从第一个、第二个世纪一直到一千八百多年呢、啊，最后弟兄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今天敬拜神是在灵和真实的里面，不是在乎外面的那个礼拜堂。今天你看那个欧洲很多大礼拜堂漂亮的不得了，又成了观光的地方了，神才不要住在那里呢，反而是怎么样，很多小小的聚会，他们在那里单纯的爱主要主，主就住在他们中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个原则，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在主那里啊，我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居所啊，要为着主的见证，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关心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只高举基督，除了基督之外什么人也不需要去高举。所以呢，到了第八章时候，这是个荣耀出现了，哇，神的荣耀充满神的圣殿，这是人类历史中间呢神给人的最大荣耀。今天呢，巴不得我们在这里小小的聚会也能够得到这个荣耀，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在那里开始，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所罗门，那当时有个很好的情况，他就祷告嘛，他在那里称颂神，歌颂神，他就祷告，也给神的百姓祝福。那么弟兄姊妹们，到了第九章，我们看见在那里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神在这里一方面喜悦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但是另外一面，神也提醒所罗门，也警告他啊，如果你像你的父亲一样啊，爱神，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神就祝福；如果你们离弃神，背逆神，你不要看这个殿盖得很高大，他有一天把它拆毁，会叫外邦人经过的时候会嗤笑你看这个以色列人盖了那么大的殿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并不在乎一个聚会外表的规模的。今天人在地上一直夸，喜欢夸，一看我们的上千人，我们多万上万人，弟兄姊妹，神不在乎这些东西，神在乎你能不能爱神、敬畏神， 遵守神的话，这是今天神所注重的，就听神的话最重要啊，爱神，敬拜神，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才是神所要的。本来神拯救我们回来的时候，脱离仇敌的手就是这样。所以神告诉他，如果有一天你们悖逆，这整个殿的意义就没有。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大的团体都是这样的，开头很兴旺，到后来神把他们整个撇在一边。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开头的光景非常好，但等到后来呢，他们把犹太教的律法搬进来的时候呢，神就把他撇在一边，就神就兴起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他对他的教会，他所要建立的教会的那个重视啊，神是多么重视他的，重视他的教会的。你想想看，你那么大一个圣殿，在人看来我高大辉煌，在神看来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地上你几万人，几万人在神看也算不得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几百万人呢，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明白神的法则，在主的跟前。所以呢，所罗门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一段正常的时期啊，但是神也警告他，第二次向他显现。为什么第二次向他显现呢？因为神知道人也是不可靠，你知道吧？所以还要来提醒提醒他。结果提醒到没有呢？那么，所以后面我们看所罗门，等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他的失败了啊。那么在那里呢，神向他显现之后呢，所罗门就开始有一个大的祷告啊。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第九章，这个祷告很重要啊。哎，的确，后来我们到以赛亚书里面看见了，神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所以呢，所罗门也说，将来如果有人向这个向你这个殿祷告，神啊，你要听祷告啊，你要听他们祷告。所以呢，教会呢，其实呢，最重要的侍奉是祷告。但是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最软弱的服事就是祷告，我们是在亏欠主啊。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姊妹，常常呢来聚会呢，有些不来祷告要拉他们，把他带到祷告聚会里面，祷告才是最重要。神的家是万民的祷告之家，弟兄姊妹们必须要祷告啊。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不一定在祷告聚会里面祷告，他平常祷告也很多啊。那么家里面祷告也很多，这很重要。所以在这里神再次警告他们啊。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讲这个第十章啊。第十章呢，这里讲到一个故事啊，这个非洲来了个示巴女王啊。那么她呢听到所罗门有这么大的智慧，说她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就带着仆人带着礼物啊，浩浩荡荡的跑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么呢向这个所罗门这个献礼物。结果到那一看呢，哇，这个所罗门这个王宫啊和他的圣殿，哎呀，这看着他简直是这个诧异的魂不守舍啊，在听所罗门讲话，然后看见他的臣仆上朝的时候那个秩序啊，那种的规矩。哎呀，羡慕的不得了啊，羡慕的不得了。弟兄姊妹们，后来呢所罗门呢回礼给他更多礼物啊，把他所要统统给他。所以这个示巴女王欢欢喜喜带着这个回去。那么这段故事说明什么呢？这段故事说明呢，这个示巴女王来啊，印证所罗门国度的兴盛啊，他证实啊，所罗门这个王国是神所祝福的，满了神的恩惠。所以神叫一个外邦的女王来看一看，你看一看。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的见证， 你不能让外邦人轻看的。我们看见很多聚会都让外邦人轻看，这是不对的。人应该到了我们中间，感觉神圣，觉得神在这里啊，那么那才是一个正确的一种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十章啊，这是以色列国最兴旺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里面，大卫和所罗门都是预表基督的啊。所以呢，主让我们看见所罗门王年间的这个强盛啊，这个荣耀，这个荣华，这个富裕。那么略略的叫我们里面能够领会到将来耶稣基督做王回来时候那个荣耀。当然地上的光景跟上天上还是不能比的。所以呢，主才说什么呢？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极荣华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那个小花的一朵。这什么东西啊？就所罗门这一切大事都人工的，这个小花呢是生命的。所以你只要一点点出于基督的生命在这里，比那个什么外面更大的工作都要宝贵。我想今天呢，我们读圣经需要有主的眼光啊，我们到底看到底在主的眼中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什么是次要的。那今天人都是把次要当作宝贵啊，光看场面看外表的，不注重生命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这个智慧啊。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所罗门王所做的事，虽然在预表的情况里面，你已经让我们慢慢能领会一点你的国度是何等荣耀的国度，你有何等大的王权，何等大的富裕。主啊，你才是比所罗门更大的王。我们知道将来你回来的时候，就是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主啊，那一天我们在你面前将要看见一个比世上所能表现出来更大更荣耀的光景的更大。所以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但愿神的儿女们能领会明白自己是国度的子民，让我们在地上荣耀你的圣名。主啊，今天我们就愿意在教会中做王，就在这里掌权。我愿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被你建立，成为你居住的所在，成为你设立宝座的地方。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